今天早上啊，说的早上我们谈到那个把这个有五事啊，令法毁灭的部分呢，我们谈完。那我们接着来谈最后两段啊，那尤其是最后倒数第二段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他说：“佛告比丘，无灭度后，由此邪事十五之乱啊，就从刚一二三四五啊，那刚好合起来。”就是有十五嘛，啊，有邪事十五之乱，令法毁灭，亦何痛哉啊！若有比丘欲地邪道，弃坚其事，不求名闻，执朴守真啊！这个，不求名闻哈，把它逗点，执朴守真啊，宣传正经，佛之雅典，生法之化，不用多言，不用多言，按本说经，不舍证据，悉言律众，不失佛意，出一去时，得美不干啊，得出不恶啊，衣食好丑，随师者意，不以嗔喜色身口意，守诸根门，不毁佛教，念命甚短，仿佛已过，如梦所见，绝不知住，三途之难，不可称计，勤修佛法，有救陀然啊！五戒十善，六度无极，四等四恩，智慧善巧，贤可精行，虽不知佛事，出家为道，学不堂间，处其本心，泯念一切，十方蒙恩。好，那这个就是佛告诫哈，这个有前面的十五事啊，令法毁灭，那这是让佛来啊，以佛来讲，这是最痛惜的一件事啊。其实像我一直在谈啊，我们现在所重视的哈。有时候大家想一下，我们很热切的会去供养佛啊，礼拜佛，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会在佛像上极尽能事的去把它装潢啊，我们会做很多的仪式，我们会做很多我们认为外表上能对佛教形象有所帮助的，那甚至我们不更可以直接讲，我们很多的作为有点甚至在谄媚佛陀。那怎么会谄媚佛陀？因为这个众生呢用他自心去揣摩，比如说我们常有的就是我念佛，我念阿弥陀佛，要是没念观世音菩萨，这样观世音菩萨会不会见怪啊，就是类似这种心情啊。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说怕当然这里面混杂了一些善心，但也混杂了一些凡夫在测度圣者的这一份颠倒心。我们会想说，像比如说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做一些动作，好像认为这样佛会认可，却不知道说其实执心反而是佛最期许他的弟子该作为的。你就像我们见到自己的师长，有时候我们会用言语啊，当然这个在佛门当然未必，不过也有我们用言语尽量是阿谀去奉承。那要是无知之师长，他可能就是听你这样的阿谀奉承，很多地方的照顾，他会说啊，这是好弟子。 就是下则重视外表，上则重视外表，上下重视外表，不知何为真正道德，这就衰败了。其实当我们见到佛是来自内心的恭敬，而这个恭敬最重要的根源是来自什么？其实是守护佛所告诉你的、所教诫教授的这些法。我们常讲说，你用所有的阿谀谄曲之心，佛会不知道吗？我们自己是凡夫，经常会用一种欺狂之心啊，想要去欺蒙圣者，圣者哪会不知道？那我所要讲的是，面对圣者，你不需要多疑的心，你又不用怕圣者、佛菩萨会对你起，你不乖不理你的，没这种事情。好，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以佛菩萨的发心，即便你是怎么样的，哎，怎么样的恶，他也不会舍弃你，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忏悔。你当以啊，我们讲以戒定真香嘛，不是以戒香供养，以清净如法奉持佛法之心呢，来供养佛。那我们来谈到说，末法以我们现在大家努力在经营佛教的是什么？努力在经营佛教的，却不是佛所期待弟子所做的，反而从外表去做，看似在信仰佛教，但佛，我们的设身处地，当然佛不会伤心了、啊。他会讲，就像讲医和痛哉啊，啊，所以我也在其他课谈到说，我很想写一篇文章，啊，我自比尼我是佛，啊，那在一个很巍巍堂皇的大殿里面，我坐着佛，我是佛坐在那边，我看到很多弟子进入大殿做了很多事情，哇、哦、呀，供花供供供果供了很多，送他的经礼拜来礼拜去，那大家做了一大堆，我就觉得说，那跟我有什么关？什么叫跟着我什么？跟我有什么关？也就是说，所做一切都不是我要你们做的，充其量只是。你们大会周章做了很多是什么？以我跟你讲的主要精神不相干，啊，或是稍微接触，就像前面讲，只喜欢修什么啊？欢喜杂聚浅末小经，尽做一些人天善法，充其量。但却不能真正依教奉行，寻求解脱。就是时间越久，离道越远，看不到那一份真精神，看到的是在枝末细节上摆样子。啊，你们做的这些，到底对佛法生死、对你自己生死解脱有何帮助？然后不但在自欺欺人。有时候我在比拟这个，到底我们主修现在所修的东西和佛陀主要的核心精神有何等的距离，就是这个意思。忙啊忙啊，做啊做啊，辛辛苦苦都用凡夫心去设想佛所爱的啊，认为这样做会赢得佛的欢喜，佛没有什么特别欢不欢喜。那如果以佛所教授教诫的，他告诉你如何依着他所说的法精进修持，这才是他所要的。若有比丘啊，欲谛学道，谛学道，谛学道就是真正如法学道。啊，谛，谛道，啊，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道，而不是。你以为学到 但以道不相干，所以要地道，要如法修学，好，弃捐其事，不求名闻，弃掉你一些不必要的装饰，除了行为，除了衣服，哦，前面我们不是要谈到，就是说，哎，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乃至到最后，哎，高听四言，以为奇雅，这些东西都是在装饰外表，以便寻求名闻的，应该不要。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讲的，不求名闻，执朴守贞。哎，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应该文字很容易懂，但心不容易老实，心不容易老实。怎么样执朴守贞？但不一定说我们把衣服弄得很素朴叫做守贞，执朴守贞。其实你那一份心啊，我们今天不管，你看他这里，我们就从一个啊，什么执朴守贞啊，他后头有讲说，初一去时得美不干，得出不恶，衣食好恶，随施者意，不以称喜。注意哦，有没有一定要吃不好的？没有。有没有一定要吃好的？也没有。这才叫执朴了。故意视现苦行，又在欺狂。我吃的很简单，你吃的很简单，但你的心很复杂。在很多修行上，我们尽量看似很简朴，但其实另有所求，心不老实。这份老实心才是重要。好，所以你看，得美不干，衣食好丑，有没有说你要给我一个简单？当然，我们在修行上有一定的规范，有一定的要求，这你就如法。但我想讲，你如法在这当中有没有刻意一定要是如何如何？就是衣食美好丑，我们当然有的人贪求好，但有的人畏险啊。我们当然在形式上，我们也必须要不让众生讥嫌，但不让众生讥嫌，是因为你守护众生的慧命。但有的是因为我不是不让众生讥嫌，我是要嫌我们的什么名闻，因为我们很淡薄，因为我们不化缘，因为我们如何如何如何。但这个是代表什么？它除了本质上它本来也是我们表达一种精神之外，假如你想要从这里得到美名的话，其实就不执朴了。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执朴心是，其实它有没有在一个动作上有另有所求之心啊？其实它是没有。我们如果经常挂碍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别人的思考啊，别人的一些看法，经常会左右你的作为，其实这个修行本身是一个挂碍，而且也不是表示你是清净的，因为你还是在乎这个我相啊，还在乎这个我相啊。所以你看呢，他这里讲说，弃捐其事，所有的装饰，但求持朴。那所以说，我这里也经常提到一个观念，我们在学佛当中啊，有时候会隐藏的很多这种心思是错误的。什么错误？我们假如有过失，我们应该怎么样？如法忏悔，如何改正？但有的人没有过失，他这个没有过失，为什么要来啊？他不是在乎过失，而在乎人家肯不肯定。 这不大一样啊。修道之人是很坦然的，有过失就接受。当我们在维持没有过失的时候，看似你是中规中矩，但其实背后的烦恼是因为为维求保要保护维护美名，这不是修道人，他是为维护美名，所以他很努力很辛苦，很多地方做得非常好，本来做得非常好是持戒的，但问题这个持戒的背后是为了寻求美名，甚至到最后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为了维持你的清你的美名会做种种的装饰，会有一些仪式，会有一种威仪，会有很多的动作，这些的动作不再显现你用种种的身威仪，但却没有真正的心威仪，你的身威仪不过是要寻求一个更多的肯定而已，其实你核心最挂碍的是肯定，不是那一个真正内心的清净，这一个原则要看清楚，否则弄到最后越来越虚伪。越来越虚伪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这个歧视啊，其实不是光只是身体的歧视，你会用种种你的身口或者其他的行为，以便于在某个方面这种残取啊，我利用我的某个装饰以便寻求别人依我所期待来肯定我，来认定我，就是求美名。所以修道人不需要这样装饰，他会不会说我不用装饰，所以我就任意而为，那这个叫狂妄，这叫傲慢。我们就该做的做，该改的改，那当有人对我们有所指正的时候，这是进步的机会，他不会去刻意去回避。好，那像我们现在我们当一个人在团体当中有过失的时候，要不要惭愧？要。可是当一个人能真正升起惭愧的时候，反而是圣哲之所喜好喜欢。因为我一直讲说，修行本来就是让原来不圆满的变圆满，当一个人不圆满，人家指正他的时候，他却能勇于改悔，他能惭愧，这就是道场，这就是学佛的意义，这反而是学佛的意义。所以因为他本来你有错，你能认知错，你又能惭愧，你又能改进，这就是修行的意义了。完了，我们会龙天啊，龙护佛菩萨、龙天护法会欢喜这样的一个具有惭愧的修行人，而不是一个没有过失，但内心其实是挂碍的。反而用掩饰而不能真正改进的、改过的，其实这反而不是佛法教育的本质。好，所以我们要执朴守真啊！这个守真，其实我觉得，在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处事无奇但率真”吗？但这个率真绝不是那个，就是任性的意思啊。其实他是应该很真实，就是他能坦然的。你要知道，一个人不能坦然，一个越有自信，我们讲自信不是我执，一个人对佛法、对修行、对自己本身越无挂碍的人，他是会能越自率的。你因为有挂碍，所以你必须要掩饰啊。所以一个常修行的人，你注意，不管你年纪多大，学得越久，佛法学得越久，越质朴，越率真。他的率真不像小孩子气的那种率真，但不需要掩饰，坦荡荡的啊。有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不需，我是一个凡夫，我不需要装成像圣人， 我是学圣人，但我不是圣人，我有过失，你知道，理所当然。你认为我不具足，你认为我不完美，正常的。但我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我也不断在审视。我不需要去寻求一个额外的认定，不需要。这是一种自信，你知道，这是一种自信。所以当有人，我们现代人，其实我们一般在学佛要培养这种素养，因为这个素养会形成一个道风。我们重视的是一个什么质朴守真，而不是一个外表。我们看到一个很多人，包括我们师长，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个外表的好学生，而是一个真诚修道的人。你不然你会被骗哦，啊，大家以后就开始应付给你看。为什么一群人大家很虚伪？因为上头的很虚伪，下头的才虚伪，你知道吗？他就形成这样很怪的现象。那你如果上头很刚正，下头要虚伪的，只好离开啊。因为他呢，你怎么缠取也没用啊，他就不甩你那一套。他对大家都一样，要偶尔你表现他不知道，被你骗一两次，久了马上就出来，因为你要一直虚伪到最后你会很闷啊，因为很辛苦啊，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啊。那如果真正明示的话，他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你以为你能掩饰，不是啊，起心动念其实在你身心经常会表现出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上上下下一切的人道场里面都是质朴守真。你看哦，我们一般在一个个性比较单纯比较直率不弯来弯去的，周边人要弯曲的跑不进来，也大概不会待太久，因为不适合。所以你看连高连红高红啊，温故的高动工，其实也是龙交龙凤交凤啊，对吧，物以类聚啊。所以一个道场如果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开始，就是质朴守真的风气。如果大家你喜欢听阿谀之词，这个道风就坏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懂得去怎么样去歧视他，去伪装他了。那你如果上下一致，那有的人呢，本来因为有的人掩饰习惯了，掩饰习惯在阴阴暗暗的时候，他日子过得好过，因为他能掩饰。那进入一个大家必须坦荡的时候，除非他改正过来，否则的话他会见光死啊，会不安啊。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大家坦坦荡荡的人啊，会让每个人到最后学会了坦荡。因为大家都这样啊，你也不用怪，有过失讲完了大家就改就好了，你怕什么？有没有人会伤害你？也没有人说你有错的时候大家动心机事后背后怎么去伤害你，没这个啊。比如说如果有什么烦恼讲完了啊，中了中了就爱你了，要讲完就完了，就这样而已，养成大家很坦荡，不用挂碍，就是如此如此啊。那事后一谈完没什么事，不需要有任何伪装保护自我，不需要那个质朴守真的面对一件事情，坦坦荡荡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既能如理如仪，但也坦率，这就是一个良好的道风。我面对师长，面对同修，我向来就是直接的表达。这个表达当中，我会尊重应该有的应对进退的礼节，但我绝不扭曲。哎，这就是这样。好，所以人家讲说，再怪啊，我们必须要，你要辟邪道，你这些起码的心，你这其实这难不难？这就做人而已呢。我现在啊，现在谈很多东西，我现在标准越降越低。讲修行，先学做人。理论谈那么多，做人应该有守的本分，自己应尽的责任，应对别人的考量，这些都要先做到。没有的话，讲修行，你在骗人吗？解脱拉力，你自己连现在应该有的本身的定位，我们不要讲做人，就是说你今天要享受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就应该尽这个义务。 在每个环节当中，你先把你本分工作做好，这个都还没有讲修行，就是做人而已。这个做人做不来，讲修行也太太奇怪了。所以现在我要谈的，谈做人。这个做人的东西先上，然后再来进一步，甚至我们要讲说，除了尽自己本分之外，还要做人的道义。什么道义？自己还是人伦啊，仁义礼智信而已哦。不要讲大慈大悲，还没讲大慈大悲哦，讲只是讲说做人的道义。尽自己本分，除了物质现实利害的公平之外，还有多以一份守住你的道义。那这样，吃人一斤，至少行人我者八两呀，四两，四两啊，别八两，四两，十六两，好了，那个就这么算了，四两就好了。你心量比较大，就是假狼去逼那黑狼犀牛，就是吃人家一斤要还人家四两了，这就是起码的道理啊，就是一定会有一定的那种用心。为什么我会谈到这种标准那么低啊？因为现在我们太容易怎么样养尊处优，到接受别人的照顾供养，到认为理所当然。你要知道，已经慢慢产生到接受一切的照顾供养，自己不知惭愧的接受供养，却不知自己到底拿什么去回馈这些，就变成理所当然的对信师喊来喊去，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然后因为人家有供养的话，就开始挂碍他不能离开啊，他要保护好，要特别去留意他。好可怜哦，真的像乞丐啊，就像乞丐。好，所以这个我们这里面啊，很多东西啊，这个必须要从这里面来看到，我们做一个修道人啊，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必须要从基础，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教学啊，整个生活教育啊，一直都不是很适合，都不是很适合啊，所以说我们慢慢谈有点很多该有的守的都没有守到，那这个应该有的认知也缺乏了以后啊，你要做一个完整的修行人，慢慢不够格。第一个，你的威仪，你的自我关照，你的本分，然后慢慢更进一步，在世间法熟悉之外，还有以世间人所没有的佛法之理，你要守。那从以佛法之理你守了之后，因为别人所没有的，而且如法奉行，这时候才看出一个道人相。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让人家让外面的人看到闹安呢。你知道他的意思呢，他不是用道人的要求，他是说你连做人的道理都没做对。现在其实标准到这样，你知道吗？他觉得说闹脾气安呢，闹人安呢，叫你一堆，你知道那种讲话就觉得说那就太离谱了，好像理所当然，不无惭无愧啊。然后这种任意而为的那种，好像呢娇生惯养的。这很多，是不是这样？是哦，我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关起门来，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课，我这样讲比较方便的。我其实对我们出家人，我是失望的嘞。说实在，我是失望的。今天我们如果我这样讲说，我奇怪有时候。说实在，有时候早做事情宁愿早在家人，还有方便的快，还有方便。为什么？他们恭敬三宝，依教奉行。我们现在稍微加重一点工作， 就在那哀哀怨怨了，不堪的，很脆弱。做一个修行师，哎，我就奇怪啊，明明大家都是从在家进来的，怎么在家的时候好好，出家就变了样？哼，时间久，养尊处优，时间久变成，本来在家的时候都很虔诚的哦，都很好哦，进了门以后，嘿，价值倒出来了，就开始，你要恭敬我啊，你要称我什么师啊？我们现在大家也恭敬的太离谱了，出家一两年彼此都称法师，是吗？你什么法？不要跨越那么等分的了，现在变成在形式上多走做，有些东西啊都很难，像一般，哎，某某人，你这样是错的哦，就马上说，哦，对我好凶哦，哦，真的，那淘气娃娃不能讲了，讲了破哟。你要讲说你这样不应该，这样是错，就这样而已，你就会让他觉得说，哦，他好凶哦，都盯着我。啊，如果这个连这个都不能谈，你的生死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啦？那个根本跟这就一个很正常，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对不对啊？就跟你讲，讲完你就如好好修改，就这样而已，这个很简单的事，他就能挂碍很久，他就能觉得说你不够尊重我。你要我尊重你，我就是要打击你才叫你进来的，我要尊重你，我就要破你的我执，我还尊重你，那不越尊重就越来越多了。我当然会尊重，但我真正的尊重不是那个我慢，所以那心情准备没有，那他怎么讲？这变成朽木。我那这样讲，你知道吗？哎，变成就是不堪任教了，啊、哦，不堪任这个教化，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呢、啊，都是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很谨慎，必须要思考的。哎，好，再过来，我们要宣传正经。好，活字雅典生法之化。不用多言，好，就是说活之这个要宣传正经，而且他后面跟着怎么讲啊？不用多言，啊，按本说经，不舍证据，你不要跟他扭曲哦，你可以善巧，其实我们现在善巧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跟进越来越远。那我不用多言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不必要的语言扭曲了他的意思。我说我们要讲经，如果我们要不要多言，那就我们就念经给大家听就好了。我们念经给大家听，不懂还是不懂，你当然要解释。不用多言，就是不用杂碎之语啊，杂碎之语混乱正见。你用很多，就像我们现在不断讲说。法乳里面掺水，我常讲说现在不是法乳掺水，是水上放一滴乳，哪有乳味都没了，就是一桶水里面加乳，我们要说乳里面加水，那至少还是以乳为重啊。现在是水上加乳，大部分是水，那个味道完全越来越脱离，标准越来越低，核心的解脱精神越来越淡化，出现这种问题啊。好，所以你刚才说一这个你要好好的弘扬正法，我们为什么要讲经？现在很多人很奇怪，已经开始偏差了。有的人是持戒的持戒，修定的修定，那对于讲经佛法就认为他们是在什么样？把讲经佛法弘法把它当看得比较低一点，那种不以外面干扰，好好亲近的，这才最亲近，是吗？不是这样的，三藏法师应该有的在戒定慧你都要修持，弘扬佛法是因为什么？ 就好像说把道理宣传出去，令众生能得利益，是这样。因为你也是因为这样得利益的，你也是因为这样得利益的啊。好，所以我们对这个雅典啊，这个清净身法的这一个教化，不用多言，不要用其他语言给它扭曲掉啊。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好好宣传，务必令众生得以闻正法。这是一种责任，这不是一种怎么样一个我们讲说有当法师好像有一种荣耀，这没有，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你应该尽力的怎么样随缘的把正法令众生有接触机会，而且必须要如法说。这只有简单一句话，为了教化众生，不忍圣教衰，我有这个发心，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什么好荣不荣耀的东西，这是你受用佛法之恩，你报恩之心啊。假如没有人弘扬正法，你认为在修那个戒定慧，根本有的都是盲修瞎练。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经常用的种种修行，其实到最后不过是一种歧视而已啊，歧视就是啊，又是一种装饰。我们以持一戒，持虚荣之戒，而不是真正在内心里面调柔。那一戒以持戒以跟别人分说，你不持戒，我持戒，就虚荣。我们修定则变成在玩弄定，我修定，我们比谁更加精进的实修，结果是在玩弄定，以定增长我慢，叫定慢。会亦如是，我懂得很多的教理，我能讲述很多的道理，但没有如说行。为什么？缺少一个真正清净的正见跟道心。在这一条看似还在修学佛法，其实都已经跟染污相应了。你如果能掌握这个道理，这说你所做一切行，你能在现实当中的这种一切生活规范当中，以真正的道心自我要求，这个戒的意义就开始活络出来了。由自己的清净，由自己的实际的奉行，那种因持戒而清净，因清净而清安，清安而喜乐的那一份庄严相，就会自然鼓励人家持戒。因为我看到你清净，我看到你喜乐，看到你的确相互烦恼，我乐意跟你学，我也乐意弘扬戒律。禅定亦如是啊，慧学亦如是啊，所以必须要正见的弘扬。那这个正见弘扬是所有佛弟子深受法恩的人啊，必须要担任的责任啊。你能讲多少，你尽量的要了解这个道理，你不用一定要去感动别人，不要像前面讲的，我为了去得人心，令其欢喜，谁要你这样？只要如法，只要如法。好，我们来讲这个按本说经，不舍证据啊！你要真正掌握这个精神，好好的讲述啊。惜缘理众，不失佛意，语言不再多，但要能众佛意，理众不失佛意啊。就是说，跟前面来讲的，就是说，不用多言，但你所说的能如法的相应这个道理啊，就吸引话不用多，一说即中。其实我们现在修行也越来越困难，怎么个困难法？因为现在人整个学习的，我记得以前啊，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很多法师那个讲课啊，其实你会觉得很单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惜缘理众啊，不用多言，就是这样，很单纯。可是那时候很单纯，贵很单纯，大家闻法好像也很恭敬。现在啊，你如果要照原本的这样讲啊，大概就一片就睡着了。你讲完大概就 我常讲，就是本来有睡眠障碍的，一听经都好了，都睡着了。本来有要吃安眠药的，哎，奇怪，一听经怎么都不用吃，就睡得很甜，很美，对，睡得很甜美。不大一样的，的确不大一样。你现在如果要照原版的这样慢慢讲，慢慢讲，很多人其实身心也出众了。我们现在就岔开来讲啊，这是本来的精神。但换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在要是没有一点善巧，真的还真不容易接引的，还真不容易接引。那个有的人一听这样单单调调的，当然这个里面说法要很多的善巧，可是我就讲说，如果没有善巧的话，不能引起他的欢喜心哦。有时候学佛那个意乐心一没有，就退失掉了。而且这里面的确是有难，有他的难处，因为现在的人身心比较躁动。如果像以前我们开始学佛，寺庙哪会办什么活动？很少办的那个好活泼生动的，没有啊。就是你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很单调。但奇怪，那时候我们去活学社啦，去做什么，每个人都很恭敬哦。到了寺庙，很快就能入状况。早上几点起来做什么，好像都跟得上来。现在不容易了。现在人的堪忍性的确都在两者之间，说法的问题出问题，学法的人本身素质也都在降，带着比较那种刚强之心啊在学，身心本身不具柔软啊，所以不是所有啦，但这种情形好像也比较明显了，必须要用种种善巧才能勉强接引啊，不容易。你看我们现在整个道场里面，是你注意看，真正年轻的越来越少。那这个现象不但是我们这个宗教，其他的宗教也如此。你注意看，二三十岁都很少，现在大概三十几岁起跳，三十几岁算不错，那一般是四十五十了。这其他宗教也如此。所以人心在物欲上的那种引诱啊，慢慢不能在心灵上安定下来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各宗教都各显神通，想尽办法办很多非他宗教本身教义的课程，而且是涉及到很多现实的技能啊，很多的这种东西。我们有时候要上个课，要里面啊 ,EQ 啦，这 EQ 跟佛法有关系，但这样谈的都是越来越随顺世间现在需要的东西，都是这样。好，那所以说这里面啊，在说法当中啊，戏言理重，他讲的很直接啊。那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啊，我们除了为了利益众生，不得已你想尽办法用一切善巧来让他入佛。但不是巧言令色的那种，不是奇语，不是讲那种话很多但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这样。好，那因此我们要知道，做一个修道人，其实他话不多的。我看到有一个学生很有趣，这个学生啊，平常很静，你以为他不会讲话，很安静。平常不跟人家这样散心吵，那当老师要大家上台试着讲经的时候，嘿，一讲出来，连老师都很惊讶，怎么那么会讲？连老师都不如他。这一个学生，他就平常就是静静的，也不干什么，就是用功了，但不大跟人家谈的啰里啰嗦不谈，那。结果大家轮流上台，他一上台一鸣惊人，头头是道，怎么严肃，完了又没话了。其实修道人要说则一说重地，或者不说，要说就有意义，不意义不要说。当然这里面 有时候是这样，那有些情形是为了利益众生，有啊，在菩萨道里面，另外经典里面也会谈到，有时候必须要同事舍，菩萨有时候会应用很多善巧，那这是菩萨发心，想尽办法接引众生。但其实如果就我们修道人本身比丘尼的形象来讲，他其实就他的威仪，他不多话，他不善心找啊，一说便中地，有说说有用我才说，否则的话我跟你聊那么多干什么？你说那人情世故，要么对你有意义，否则人情世故我不顾啊。这个有一个法师也是，那是翻译经典的，这一下子名字我给忘了。他从印度过来，他平常啊用的什么都很简单，就跟这里所讲的，我的那名字我也是忘了。他所用的一切跟我们现在就这里经典讲的非常质朴，也他虽然是被请来翻译经典，那平常很少跟官大官啊达官显贵互动，他不喜欢。但要是有人请法，他可热心了，就想尽办法接引你，用种种善巧极为亲切的接引你。除此之外，又跟人不互动，就是他有一份，只要是正法，弘扬正法的这份热忱，除此之外，一些跟人家的交际应酬，依世间的那种周旋应对，一概能省则省，很知朴，用的吃的用的都非常简朴。其实修道人就是这样，不用特别去宣传，所作所为就是做这个事情，这个长期下来才会反而是住持正法。因为你注意看，所有用种种功夫去装饰的都不长久，即便现在好像看似非常的热闹了，我告诉你，要没有真实法的本质，终究就像那种 Hello Kitty 一样啊，起来就没了。本来大家抢着排队排到半夜就买 Hello Kitty， 现在谁理你啊？你一时热闹，到最后就被市场给淘汰，为什么？久了就不稀奇了。但一个我们常讲，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嘛。甜如蜜吃起来很好喝，对，但你们天天吃蜜啊不行。但淡如水啊，虽然淡啊，一天不喝不行了。所以佛法会源远流传，正因为它符合法的本质，它符合能令众生清净清凉的本质，所以它才会源远流长。否则你想尽办法令众生得一时众生对你的肯定，终究众生是怎么进来或怎么出去的，知道吗？我们有时候用尽什么办法让众生来这里学法，我们用一种看说是善巧，我们因为挂碍让众生热热闹闹的进来，可是你注意看，所有都是热热闹进来也就这么样的出去。所以学法里面要有一种很敦厚的很老实的源远流长的那种法味浓浓的这个东西，就是莲花姐越学越安稳，越学越安稳，表示这里有法。如果一时热闹起，一时热闹就退了，这个东西都是花俏比较多，花俏比较多。好，那我们刚才也谈到初一去时啊，我所谓初一去时，是不是像有人故意把这个衣服弄成百纳衣哈？我想就算了，因为现在要做一件百纳衣很花钱的，不用了，有的就把它穿到破哈。我们为什么要补？不是要故意补给人家看的了哈，是因为丢掉可惜了。像有些法师很有趣，他就留一件非常就是很好的很少穿，免得出去人家说你穿的邋遢啊，那先留着，其他的他能补就尽量补，都补在里面，所以他补来补去他不一定要让你知道啊。要出门应对贵宾的时候他就穿那一件，大家觉得哇，他不一定要跟你讲我很 很简朴啊，不过他就留一件，来就穿，平常他就该补能补尽量补，不要浪费。能穿有的一定要什么颜色没有，有就有啦，穿到破为止啦。其他的随缘啦，人家给我什么就穿什么。哎，我就看过有这样的法师，他留了几件，免得人家说你，因为你如果穿破了出去，又有人都要送衣服来了，那个穿不完啊。所以既然免得你们又觉得说我没衣服穿，或是干脆我就穿一件，都还蛮新的，每次出去都穿着，这样可以。那其实里面都该破的都破差不多了，那能补就补，这样两头照顾，大家觉得也不会一直买衣服给他。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说衣服想要把它穿到完哦，穿到你死了都还好好的，我告诉你，因为衣服太多了啊。有时候没有想，人家就好意好意啊。像这冬天一冷啊，有人就拿帽子来，你知道我有几顶吗？我也懒得算了，我说不用不用，能拿来的怎么办？所以现在没时间了，有时间就把它处理，看谁需要，大家都好意。但我们有几个头去戴那么多顶帽子，那只会一顶加一顶嘛，戴成一个高高一点。你真的需要那么多顶帽子，大家好意，我们就有时候就接受供养，让他有福了。但你自己有没有需要去累积这些东西？不要了，有些东西就舍出去了。大家好意啊，稍微你看我们出家很多好啊，稍微冷人家就把你念了，他倒不一定买帽子给他父母，就买给师父呢。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其实都不错啊，有时候吃到最后，人家说：“哎呦，我们福报好大。”我说：“你是贷款的哦，那贷款的要还呐、啊。如果是你的福报，那是你的 啊贷款的要还了、哦。”那你觉得是不是贷款就看你，我就讲说你今天吃的，你今天修的要赢过你今天用的，你今天修的要赢过你用的，否则就负债了，就负债了。好，我们休息一下。